不到三个月就被尼哥废去了，就被法老废去了。所以可见你知道，等到约西亚一阵亡以后，当然以色列，当然犹大国根本就可以说就完全在这个埃及的囊中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予取予求啊，他们觉得看不顺眼约哈斯不顺眼，所以呢就把约哈斯废去，所以最后约哈斯是死在埃及，然后用谁来取代，就用约雅敬来取代他，所以约雅敬呢就做了傀儡的王，就做了11年。但现在很有意思，就是说你从来没有想到，你从来没有想到，在历史上也好，在圣经里也好，亚述王啊是忽然间亡国的，忽然间亡，你怎么知道呢？就等到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你记不记得第四年的时候？约雅敬第四年就是那个时候已经他在位已经3年了。这个3年之内啊，这个中东的那个风云呢是急转直下的。你明明看见尼尼微根本是讲的亚述，对不对？那个还在位，而且在约西亚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约西亚去拦阻谁呢？拦阻这个尼哥往幼发拉底河那条路，所以你看最后他阵亡了。那么那个时候还是什么呢？还是亚述跟埃及的对抗。但是没有想到在位3年以后，就在同样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我想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这个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有帮助的。你看列王记下我想也许是历代之下比较清楚，因为有个地名是在历代之下比较清楚的，我们特别讲历代之下35章第20节。这是以后约西亚修完了殿，有埃及王尼哥上来要攻击靠近波拉河的加基米斯。这个名字地名很重要，因为在历史上的的确确有记载，我们知道那有一个很决定性的战役。所以呢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呢，尼哥上来他的目的是要往加基米色去，但在那里呢他主要是在靠近尤拉巴拉底河，那么在那一次呢他想还主要是迎接什么社去打亚述王去的，那个根本不过是这个约西亚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呢，到了第4年，他在位3年以后，结果呢就在同样一个地方，就在加基米斯，谁呢？就是埃及呢就被巴比伦打败了。所以可见呢，在一夜之间亚述呢就亡国了，然后巴比伦就在这个尼尼微的废墟上面就起来了。这个尼尼微就是最近我们知道，当我们读到伊拉克读到 ISIS 的时候，你知道这是第二个大城叫摩索，摩索的其实就是尼尼微，不过当时的尼尼微是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现在的摩索是在西岸，如此而已。所以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尼尼微呢已经变成废墟了。那么到底读历史的也好，读圣经也好，你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亚述灭亡的时候是一夜之间的。可以说历史学家根本来不及知道到底他详细情形是怎么灭亡，到现在还是个谜。 那考古这个历史学家完全是看根据一些考古的资料才知道说没有多久以后这个尼尼微就躺在废墟里面，所以整个的国就亡了。所以在历史上亚述国亡国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到现在我们还不知道究竟。那根据圣经很清楚的，那等到这个约雅敬第四年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巴比伦呢，就巴比伦已经起来了。所以巴比伦起来了以后呢，所以这个谁呢？把最后呢，就在这个刚才所说的加基米士，就把谁打败了呢？就把埃及打败了。那本来约雅敬是埃及的傀儡啊，他马上就见风转舵。去开，因为那个时候不要忘记，也没有办法，也不能不转舵，因为那个时候你就知道尼布加勒撒来了，来了，结果呢，就把其中有的人像什么呢？像这个但以理了，这些人就被掳去了，所以那个是以色列第一次被掳。我们讲到以色列被犹太人被掳。有三次，第一次呢是约雅敬年间，那约雅敬年间就是到约雅敬第三代在位第三年的时候，结果就在同样一个地方，在尤法拉底河那个地方，那么尼布加尼撒王就把尼哥就把打败了。那打败了以后，那当然了，现在呢，而且很快呢，他就攻打以色列。在攻打以色列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有一部分的人。就是包括，就按照本来呢，他们实际上把约雅敬也一样的被把他掳到巴比伦去，但是最后没有成功，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起码有人成功了，那是谁呢？那就是但以理。所以但以理那一批人呢，是在那个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耶利米他在那里进他的只是18年以后的故事。22年以后的故事，那么那个时候，所以没有想到，忽然间谁就起来了呢？巴比伦王就兴起了，这是做梦没有想到。但是后来这个巴比伦跟埃及呢，这个中间巴比伦跟什么呢？跟埃及中间当然又有很多的来往，有很多，就有很多的冲突，所以3年以后呢？这个尼埃及的势力又抬头了，所以这个时候约雅敬呢又转舵了，所以呢他就又投靠埃及。那投靠埃及的时候，这个时候等于造反了，所以呢我们知道约雅敬就，所以尼布加尼撒王就来攻打这个约雅敬。所以就在还没有把这个城完全拿下来以前，这个圣王约雅敬呢他就死了。到底他怎么死的没有人知道，所以下面接着他的儿子约雅敬。那这个约雅敬呢，结果就全体呢，那一次大体的很多的人呢就被掳到哪？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这是第二次被掳。所以这个刚刚好是什么呢？是这个约雅敬的约雅敬完了以后，那么约雅敬呢就被掳。所以按道理来讲，应该是约雅敬这一回被掳，但是因为约雅敬已经死了，所以呢他的儿子起来做王，只有3个月就结果就被掳到哪里？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这是第二次，大家记得。那在这个时候呢，因为约雅敬，或者如果大家仔细去读哈，你去看这个耶利米书也好，或者看马太福音也好，他不叫约雅敬，他叫做耶哥尼亚，叫耶哥尼亚，对。那么所以呢，不管怎么样，他是约雅敬的儿子，明白吗？他们就真的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巴比伦去，那么现在很明显的等于什么呢？等于约雅敬被废掉了。那废掉，总有人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呢，巴比伦 就立了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就是另外一个儿子，就取代了约雅金的位置，明白吗？所以他在位十一年，最后呢，我们知道整个的耶路撒冷城被拆毁、被烧，然后耶路撒冷圣殿的一块石头都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这是最后的结局。所以到了西底家的时候，不光是国，不光是家破人亡，城也破了，那么殿也毁了，那么于是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就正日的走入历史，就亡国了。所以要记得，这个就是耶利米，就是耶利米在位的最后的四十年，大概是这样子。那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说耶利米也到埃及去了，后面又几年，所以我们所说的四十年是大概的四十年。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是说因着这个因着埃及和巴比伦中间的冲突，所以呢你看见大卫的宝座上有两个傀儡的王，神是不承认的，一个是约雅敬十一年，还有呢约雅敬十一年，所以这样加起来是约西亚十八年，因为他第十三年的时候开始写约耶利米书的，所以十八再加上十一，加上十一刚好是四十年。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耶利米所在的年代可以说是以色列最后亡国以前的最后的四十年，所以那一段的历史可以说是以色列将亡的历史。当一个国家要亡以前，那以现在你看见耶利米一面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那另一面他的的确确得着神的话要告诉他们，要他们悔改，那么现在你看见这个耶利米呢就在那个时候做先知。他如果做真的先知，如果真的把神的话传给他们，当然忠言逆耳，当然人家不受人家欢迎。所以我们觉得耶利米他就受尽了委屈，受尽了羞辱，也受尽了逼迫。所以耶利米的遭遇是个非常非常不平凡的遭遇。那么尤其是当我们从耶利米整卷的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可以看得出来耶利米这个人，虽然耶利米书重点不是耶利米这个人，乃是讲到神对于犹大对耶路撒冷的旨意，那么不要忘记耶路撒冷永远代表神的见证。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神的见证要荒凉以前的四十年的历史，最后怎么样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可以说是旧约以色列当他们第一次亡国时候最后四十年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讲到耶路撒冷，讲到犹大，有一个特点在哪里，就是南国跟北国虽然分裂了，但是北国从此以后他们不来耶路撒冷过节了。那么所以整个耶路撒冷和圣殿的责任自然在犹大的两个支派的肩膀上，所以对他们来说，对就神的托付来说，虽然这个十个支派已经被掳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明白吗？北国的十个支派跟南国的两个支派不同在哪里呢？北国的十个支派他们只想到十个派中间的合一，他们只想到神的子民，没有想到神的见证。可是神的的确确是把见证的责任和圣殿的责任托付在犹大人身上，所以圣殿是讲到神的同在，耶路撒冷是讲的神的见证。所以如果我们讲到神对于整个见证的坚持，虽然大体上以色列都失败了，可是不要忘记神还是借着大卫的宝座叫大卫的往家室里面还有亮光。换一句话说，不管怎么样多荒凉，不管怎么样，你看见神的见证最后还是托付在这些人身上。那现在耶利米是亲眼看见那个见证荒凉，最后好像终于倒下以前的四十年。 所以一面来讲这是旧约的历史，但另一面来讲对我们来讲是个很重大的提醒。不错，现在在神的儿女中间，有的人